死海一样。你看今天能够结果累累，今天有生命能够供应出去，你看这个改变都不是奇妙的改变。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是五个重点里面一个重点。你看见说，就在这个迦南美地，就在这个迦南地，你一面可以看见最高的，一面也可以看见最低。用属灵的话来说，你能看见今天我们这样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但是没有得救以前，你记不记得我们低落到一个何等的地步？那是死海所能够代表的。所以我想，这是一幅很奇妙的图画，只有迦南地能够形容的。那这不过是其中一点。那第二点呢，也是非常稀奇的。你就在这块弹丸之地呀、啊，你会发现它的气候呢是千变万化的。今天如果气象台的话，你如果讲到你讲的变化，讲的气候的变化，你需要一个大在美国来讲到它的变化。这里可能下雨，那里可能下雪，这里怎样怎样，那因为是很大的一块。你从来不指望一个弹丸之地像以色列那么小的地方，你不大指望有太多的变化。那我们知道这个纽泽西就在纽约的附近，我们知道许多时候许多时候纽泽西一个地方也许不会变化太大的，你这里有一点雨，那里可能有一点阴天，但是不可能变化很大很大。但是很稀奇，你如果到过以色列，你知道这块迦南地啊，在气候上可以说千变万化。他的脾气啊，你完全摸不着，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你搞不清楚的。你可以在冬天的时候，明明在耶路撒冷是下雪的，这个真的发生的吗？但是呢，你只要开车往死海走，这个车子大概只要你30分钟到40分钟，如果不塞车的话，那你到了死海根本是完全一个夏天。你看见许多人在死海里游泳，他们穿的衣服是最简单的，但是我不要忘记，但是今天你如果再回到耶路撒冷，你需要很厚很厚的衣服，才冬天的衣服才可以。所以很稀奇，耶路撒冷到死海根本只有40分钟的路，最多最多了，了不起。但是那个一个是冬天，一个是夏天，同样的事情发生。你今天可以说，你今天呢，你在南边热得不得了，你到了耶路撒冷可以很热很热，但你到了黑门山呢，都是雪。所以虽然在那个很小很小的地方，你看它起很大很大。我们拿下雨来做例子，来雨来做例子。如果大家以耶路撒冷做中心，你画两条线，一条线是水平线，就是说从东到西的这条线，这个我想肯定画的。还有一条线呢，你要和那个大马士革连起来，那大马士革在东北一点地方，所以呢，那样画一条线大概是45度，我是马马虎虎说，大概45度这么一条线。那么这两条线很有意思的，如果看水平那条线的，往北的雨就很多，往南的雨就很少，这个非常非常稀奇。那么另外一面呢，如果看那条斜线，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大马士革那条线，非常有趣的就是，往西的就是有雨，往东的就是没有雨。它就是这么样，就是这么一块的地方。所以大家看得很稀奇啊，你到了伯利恒，所以为什么这个大卫讲起为什么他讲的好牧人为羊舍命，而且他告诉我们耶和华就是我的牧者。我们知道今天在澳洲在纽西兰做牧人不稀奇，事实上我在纽西兰几乎看不到牧人，因为那个环境太好了，到处都是青翠林，所以羊根本就摆在那里，摆在露天都没有事情，天气也好得不得了。但是不同，你如果到过伯利恒的话，你会有个很深的感觉，一面你的脚踩在绿洲上，另一面你脚踩在沙漠上，那里的景色景观奇妙。你往地中海那边看都是绿的，你往另外一个方向看通的是黄的，这个山坡明明这边是绿的，那边就是黄的。 那现在呢，羊要找草吃，你看见吗？这个牧人需要从一个地方赶到另外一个地方才可以。这个变化就在这么个小小的地方就看得很清楚，很清楚。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这样子的。那么还有呢？最稀奇什么呢？当你旅行在这个以色列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明明看见的是干的河床，根本就是干的河床，但是非常危险。所以旅游在以色列这一点也很小心，你不能随便自己乱跑的，因为有的时候它忽然间天一变，这个干的河床呢，就是变成就是洪水就这么过来的。那个来的时候根本人来不及逃的，那根本是个最危险最危险。你认为最平安的，圣经说灾难就忽然来到。那个图画就是当你行走在那里，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可以看那些，你可以知道说那里的气候你没有办法来琢磨它，根本琢磨不到，一下子就起了风了。在加利利海也这样，加利利海呢，在夏天的时候不大容易起暴风，冬天的时候比较容易。冬天呢，你知道，因为北边的这个黑门山呢，那有雪，然后那个风下来的是冷的。那个时候呢，从东边沙漠吹来的风是暖的，这个两个气流一交在一起，暴风雨就产生了。所以我们晓得，虽然是在那么一个小小的地方，你看见气候呢变化非常非常的快速。那么你几乎可以这样说，你往西往北就是有雨，往东往南就是干旱，所以几乎就是一个规则。那么高的地方一定是有雨，低的地方一定是干的。不过这个有它的好处，就是你知道说约旦河谷是很低，我们刚才说过根本有的在海平面底下，那因为它很低的缘故呢，所以呢它是干的，所以呢它这个在很低，在低处呢它是干的，所以呢那个气候啊，那个就比较暖一点。因为暖一点呢，所以在约旦河谷的那个水果呢，就是那个水果就可以维持大概每年十个月的样子。所以我们知道约旦河谷那块是长果树是最好，这个接香蕉的这些最好最好。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当这个罗德跟他的这个叔叔在那里选地方的时候，他叔叔告诉他我们不可以相争，那么你向左我就向右，结果他就选了约旦河谷。那约旦河谷那个地方事实上是结果累累的地方，结果累累呢和这个气候有关系的。所以你会发现说，按理来讲在这里不可能结果子，结果你发现约旦河谷它反而是结果累累的地方。那么在以色列下雨呢，大概是在十一月到了二月中间，是很短这个时间才下雨，它大半的时间呢可以说都不下雨。那么圣经讲的春雨和秋雨，这个秋雨呢是在英文叫做 former rain， 那么春雨呢叫 latter rain， 这个秋雨呢是九月份跟十月份，我们的九月跟十月，那么这个春雨呢是三月跟四月。那么我们知道已经好久以色列不降春雨和秋雨，自从以色列复国以后就降春雨和秋雨。那么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也是根据圣经的预言是如此，因为我们知道曾经好久好久以色列不降春雨和秋雨，那么因为整个的以色列因为这个完全这个可以说是整个以色列完全受审判的结果才这样子。那么总的来说呢，大概在迦南地呢每年下雨是十天到五十天，不过它一次下完的。你拿耶路撒冷跟伦敦做例子，它同样是所下的雨大概是雨量是22英寸，同样是22英寸，但是呢在耶路撒冷50天就下完了，而伦敦呢是分一年才把它下完。所以现在呢这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它下雨是不错，但是集中在一个地方一个时候下雨。 但是如果你这个葡萄要成熟的话，常常需要好几个月，而且葡萄成熟呢，不是七月就是八月或者是九月，那么这中间所经过是四个月到五个月完全干旱的时候，那葡萄怎么成熟？因为我们知道很清楚很清楚，在那块地呢就这么多雨，那么每年的雨量实在说来跟南欧的雨量差不了太远的，但问题就是它是集中在十天到五十天下完了就完了，就那么倾盆大雨一下子，然后以后就是很久很久不下雨的。我们有一次带着年轻人呢，美国年轻人去以色列，我们呢有一个想法，就是说让他们过一过这个旷野的时候，就像亚伯拉一样，怎么在帐篷里面过一个晚上。那起初我们很担心可能会不会忽然下雪，后来我们发现不可能下雨，在有一段时间根本不会有雨的。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整个这个以色列的特点。所以呢，在这里有一个问题，或者是有五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我想把它很快的说一下。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它75%啊，在一年里面呢，它75%是下雨，它是75%的时候不下雨，是25%的时候下雨。那么还有呢，第二个问题就是它75%的雨啊是下在北半区，25%呢是下在南半区。如果你把整个迦南地分作南北两大区的话，它75%的雨呢是下在北半区，25%的雨呢下在南半区，这是第二个难处。第三个难处呢，这个75%的好土啊是在南半区，就是农作物来讲，好的土地呢，75%的好土呢都在南半区，而25%呢，是充满雨的那个却在哪里？却在北半区。所以这第三个问题。那第四个问题呢？这个每年75%没有雨的日子呢？是热的天气。这个呢，对于这个是对于长水果、长农作物呢是好的，但它没有雨。那么相反的呢，25%的日子呢是有雨，但天气又太冷。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农作物怎么生长？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它75%的土地，迦南地75%的土地都是要么有山有谷，像圣经所说的，而它的山呢都是非常的倾斜的。它的谷呢也是斜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说75%的水呢都这样就流到海里面或者蒸发掉的，很少进到泥土里面去。那么只有25%的土地是平地，那么这样的话呢，雨水才进到地里面。所以所有这个水啊，雨水事实上只有3%呢才真的进到土地里面，然后呢才产生农作物。那现在我们要问了，那这样这些农作物怎么生长？为什么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有葡萄、有无花果树、有这许多的东西？那么他们是怎么过这个日子的？因为这些植物是多半的时间是在干旱的里面，它怎么过这个日子？所以要想在这样的一块地上生存，这个植物生存的话，两件事情。第一呢，这个树的根，植物的根必须要很深才可以。所以有很多的植物，很多的树呢，它是深到一个地步是100英尺深，那这是非常重要。你要生活，你要在这一块土地上生存，你的根要很深。第二，非常稀奇的就是黑门山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我们知道黑门山呢，它常常这个雪融了以后，它附近的空气是潮湿的，然后就借着风呢，就慢慢的就往南吹。所以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知道就因着这个缘故呢，每天晚上他们常常接受到雨露，接受到露。这个露水多到什么程度呢？露水多到啊，好像雨量啊7英寸那么多，每天晚上都这样。 那么现在两个问题，一个，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不，圣经告诉你记不记得这个圣经里讲到那国，这个我们说过，圣经里面的牧羊啊和。